兄姐妹新朋友傍晚平安。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新约第216页，新约第126页，以弗所书第一章第3到14节。以弗所书一章3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读经到此。
谢谢张婷姐妹的读经。今晚是宗教改革及福音主的，我们高兴请到青年神学院的讲师陈天牧师在我们当中传讲神的话语。他要讲的题目是想念主爱，我们请陈牧师。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
平安。
今晚是这个宗教改革主日，也是福音主日。那宗教改革是什么？我们当中一些新来的朋友，那宗教改革就是让我们知道，曾经当主耶稣来到地面上设立了教会之后，那么呢这个教会被建立起来，那么呢整个根基就是在这本圣经。所以每次你来到教会，教会一定传讲圣经的。不过在差不多500年，当教会被建立500年之后，那么慢慢的教会一离开圣经，教会一离开圣经就不大像教会。所以我们古人曾经说过一句话这一个孤不孤，孤哉孤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孤不孤，孤是一个酒杯，早期的酒杯，这个酒杯不是酒杯，你怎么样叫它是酒杯呢？所以孤不孤，孤哉孤哉。所以呢有人就一个牧师就这样说了，那教会一离开圣经，教会就不像教会了。那么呢教会不教会，教会哉教会哉，你怎么样叫它是教会呢？我感谢上帝，当虽然教会一离开圣经整差不多1000年之久，那么进入一个我们在教会历史里面所说的黑暗的时期，但是上帝自己爱教会，上帝爱我们世上的人，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看见光明。上帝就兴起一些叫做改革家，他们读圣经，知道教会不是按照人意而行，让教会必须要回到圣经，建立在这本圣经里面。所以这些改革家就能就拼着生命的危险，把教会再次带进这一个圣经的里面，所以就称为宗教这一个改革。所以我们看见他们这个付出代价， 他们愿意把人带回到圣经里面，让人能够再次真正享受真信仰的福气，让人再次能够认识到这位伟大的上帝。所以宗教改革是我们教会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日子，让我们知道有一位真神，而且这样的一个信仰让我们认识真神是值得我们去维护，值得我们去保护的。那今晚也是这一个福音的主日，那福音主日是什么呢？就是借助这样的一个机会，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先贤他们把这个教会带回到圣经里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啊，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福音就是好消息。福音原来的意思是好消息，让我们能够借助福音能够得闻上帝对世人所说的话。那如果我们要把这个福音，那么用一句话来浓缩讲起来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爱世人。好像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的圣经，这里讲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福音就是把耶稣基督的这个好消息，用比较简单的话跟我们各位亲爱的朋友来分享。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就思想这样的一个信息，叫做想念主爱。那么这个主是什么主呢？想念主耶稣基督的爱。刚好我们等下要唱的一首诗歌也叫做想念主爱。所以我们翻到那一首诗歌，在我们的诗歌本里面347首，想念主爱。那我们一面讲信息，等下我们会一面看这首诗歌。那这首诗歌告诉我们，我昼夜常思念，或者我们一起读好不好？第一节我们一起读，我们唱，等下才唱，现在先读一下。来，一二三，我昼夜常思念你的爱，耶稣，不能测长阔以高深，如步步卸下来，耶稣，使我心快乐送主恩。你因爱肯将士成肉体，耶稣，舍弃你荣光大宝座，今生在律法下为人子，耶稣，甘心受贫寒无诊所。第二节来，你的爱如宴席气味香，耶稣，让我蒙恩人来饱尝，多亏你在十架代死亡，耶稣，甘愿被咒诅挂架上，救赎我出死亡脱罪孽，耶稣，你宝血洗我白如雪，又差遣保惠师训回我，耶稣，灵是得蒙主常喜悦。第三，我昼夜常羡慕你的家，耶稣，在天为圣徒被安宰，王金街必欲成乐无涯，耶稣，不再有痛苦流眼泪，得常在你恩惠慈爱中，耶稣，诸天所有福难较量，你的爱是永远不变更，耶稣，荣耀围绕我晨光，让副歌，我的爱都交奠你脚前，耶稣，因你比万有满我意，你到底又尽美又尽善，耶稣，我心欢喜住你怀里。当我们这样读这首诗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什么字一直的出现？耶稣。所以这个福音，这个好消息，整个中心点，整个焦点就是这一位主耶稣基督。当我们想到这样的想念主耶稣基督的爱的时候，亲爱的朋友，我们正想到有一位神，因为伟大的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爱向我们来显明。你知道有一位真神爱你吗？很多人不知道，但是今天傍晚我们在这个地方接受这首诗歌，借助圣经的话，让我们知道一位伟大的真神，他爱我们每一个人。这是每一个人认识耶稣的爱的一个起点。我们为什么能够知道神爱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起点，使到很多人包括很多基督徒能够明白接受认识他的爱。虽然当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朋友们， 耶稣基督已经爱我们了，虽然我们还没有爱他，他的爱已向我们来彰显，甚至在还没有创这个世界的以前，刚才我们读的圣经说什么？他说，这里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那第五节说，又因爱我们，他原来的意思就是在创世的以前，在还没有这个世界的以前，这位神，所以上帝已经爱你，已经爱我了。我们看见上帝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因为爱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因为爱上帝创造了我们人类，我们看见他给我们一个宝贵的身体，我们的这个人的身体是很奇妙的，从我们的头顶到我们的脚掌，我们看见是非常这一个平均，而且非常的美丽，所以我们人天天都看镜子，这是动物跟植物不会做的事情，你没有发现到只有人会看镜子，动植物不会看镜子的。而不但如此，当我们看我们这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无论怎么样，有一些人很爱宠物，他在家有时候养狗，有时候养鱼，有时候养鸟，但是我们会发现到一件事实，就是人无论怎么样呢，都不愿意有动物的形象来取代他人的形象。为什么？因为这个人，我们这个肉身体是这位伟大的上帝借着爱给我们的，他给我们两个眼睛，我们华语的成语说一目了然，这是这个不大正确，所以这两个眼睛重要。为什么？给我们有立体感，你一目你看东西，你失去那个立体感。两耳朵做什么？两个耳朵给我们怎么样知道声音的这一个方向，不但能够听到，而且能够知道声音的方向。那么我们的鼻子，我们的嘴巴，单单这四样而已，你就会发现到它的位置在我们人体的这一个头上，它的位置是奇妙而且刚刚好的一个位置。朋友们，我们思想一下，如果我们的眼睛、耳朵、鼻子跟嘴巴不在现在这个位置，你说在什么地方最好？你没有找到第二个更好的地方了。你说眼睛要放哪里？放来放去还是这个位置最好？高一点、低一点，我们都不大行。耳朵在这个地方最好了，所以这是一个有智慧、很精细的一个什么？这一个设计，上帝因着爱设计了我们这个身体，赐给我们这个宝贵的身体。那么这个身体原本在神的创造的里面是不会生病的。那今天我们的身体会生病会死，不过在原来神创造我们这个身体是不会病也不会死的。不但如此，神创造了我们这个身体，也因为爱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宝贵的灵魂。这个就是我们跟所有的动植物的分别。这个宝贵的灵魂叫我们能够做什么？这宝贵的灵魂叫我们能够敬拜这伟大的上帝，跟他有交通。这个宝贵的灵魂让我们能够亲近这位真神上帝，让我们能够跟他在他的里面享受平安，享受安息。你发现到动物或者植物都不会有这样的一种的倾向，不过人无论是多么文化或者没有开化的人，因为有这个宝贵的灵魂，你发现到他都会找尽量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追求一个更高的这一个神明来拜拜。但是为什么人没有敬拜这位创造他的上帝呢？圣经告诉我们，原本我们都不知道，因为我们生下来有时候我们就拜这个神明，有时候就拜那个神明，甚至有些人一生下来就觉得没有上帝。不，我们的心灵里面，神给我们宝贵的灵魂告诉我们什么？当有一天我们灵魂讲话的时候，你发现到人一定要拜一个更高的神明。那为什么人没有拜最真神，反而拜许多人在世界里面人手所造的神明呢？我们不知道那原因，不过圣经告诉我们，圣经说，因为世人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原来当神一犯罪的时候，没有办法拜真神上帝，人一犯罪的时候，没有办法亲近这位真神上帝。因为真神上帝的特点是什么？他是圣洁的，
他是公义的，所以当人一犯罪的时候，没有办法到他的面前。当人一犯罪的时候，也不敢到他的面前。人一犯罪的时候，也不可能到真神的面前。不，因为神给我们一个宝贵的灵魂，我们人一定要拜，要敬拜一位神明。我找不到真神，人类就按照他心灵的需要，制造许许多多在地面上的神明。所以你会发现到，凡是有人的地方，他一定会有敬拜的倾向。你说他不是拜一个更高的神明，他不是拜一个他所看见用手所造的神明，他就是敬拜自己。很多人常常把自己当作是神，果他会发现到这样的一种的敬拜，一定会带给他虚空，带给他惧怕，带给他绝望。圣经说，因为我们人犯了罪，就跟这位真神隔绝，不能够亲近这位真神。因为世人犯了罪，这个罪也使到世人受到咒诅，受到刑罚。先是肉体的刑罚，所以犯罪的那一天，我们人就马上经历死亡的这一个侵害跟威胁。圣经告诉我们，当罪的公价就是死。所以我们明白了，今天我们问很多人为什么人会死，他说生老病死是什么人生的过程。那我们说为什么会死，我们就是这样的很肤浅的，就是生老病死。或者说一个人如果生病了，他的瞳孔扩散了，他的心脏停了，没有血压了，他的器官不做工了，这是死。不过这是死的现象，为什么人会死？我们如果没有圣经就没有答案。你回到圣经，圣经告诉我们，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原来人会死，因为这是犯罪的结果。所以刚才我说，当神因为爱造我们的时候，这个肉体这个身体是极美丽的，不会死的。但是罪一进来的时候，我们这个身体就受到死亡的威胁跟侵害。就不但这个肉体的死，罪的刑罚跟咒诅，使我们这个宝贵的灵魂，原本神所造的这个灵魂应该回到神那个地方，但是因为罪，这个灵魂要死在永永远远的痛苦跟地狱的里面。当我们没有盼望的时候，感谢上帝，上帝爱我们。你想到这样的一件事情吗？上帝爱我们，这样的爱是怎样的爱？刚才那首诗歌，我们读的诗歌告诉我们，这样的爱是长阔高深的爱。可能这是你第一次听见，竟然在这世界里面有一种的爱是长阔高深的爱。这不是世界的爱，世界的爱会变质的，世界的爱会变臭，会变酸的。世界的爱是有限的，是短暂的。但是这样的爱，你想到上帝的爱的时候，这是长阔高深的爱。他这里形容好像什么？如瀑布，如瀑布从高处泻下来的一种的爱。什么意思？这个爱是有能力的，他的能力要感动许许多多的人。那么这样不是很具体，所以我今天晚上要用五点跟各位分享，到底这个上帝的爱，我们想到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种爱呢？第一，我们想到这个上帝的爱是一个主动的爱。刚才我们说，我们人类，神因为爱造我们，不过我们人犯罪之后，没有办法再亲近神，没有办法再找到神，我们只有一个结局，就是到永远痛苦的地狱里面去。有些人说，哎呀，你们宗教人，你们牧师就是常常讲这种天堂地狱，给我看天堂，给我看地狱吧。其实这样讲这样话的人呢，其实每一个时代都有。在18世纪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哲学家，他讲了一句话，没有天堂，没有地狱，牧师讲的都是假的，不过是要吓吓我们，让我们做好人。 啊，这一个无神论的这个哲学家呢，不过有一天他也要走向死亡了。当他要死的时候，他发现到前面一片黑暗。然后因为他是哲学家，有思想嘛，到底现在我死了，我要到哪里去？所以他在要临终的时候，他说：“黑暗啊，黑暗啊，黑暗啊！”这是灵魂的呼声。我们健康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不会想到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是当他要离开这个世界，死亡的脚步声，听到死亡的脚步声的时候，前面充满黑暗，没有盼望。他说：“黑暗，黑暗。”他跟他的学生说啊，他快快啊，去附近的教会啊，找一个牧师来为我祷告。哇，这是智慧的话。弟兄姐妹，我们在临终的时候啊，要找什么？快快找牧师来啊！不过他的学生说什么？学生很厉害，学生很听话，说老师啊，你一生教导我们，没有天堂，没有地狱啊，这个牧师讲的话都是假的啊，所以啊，你现在是发高烧啊，乱讲话。哇，非常可怜。就在这样的惧怕跟可怜的当中，黑暗黑暗离开世界，这个伏尔泰这一个哲学家就在可怜的当中离开世界。我们看见上帝爱我们，不愿意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结局。所以当我们人没有办法找到上帝的时候，上帝主动，亲爱的朋友，上帝主动来找我们。你看第四节说什么？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创立世界以前是什么意思？原来上帝，刚才我说上帝因着爱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过后他因着爱创造了我们。在还没有世界，上帝认识你；在还没有世界，上帝就拣选你。你说可能吗？如果有一位真神上帝，真神上帝的特点是什么？真神上帝的特点是超过我们的思想所能够想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所以当还没有世界的时候，他知道我们这里的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在人类的历史的某一点某一个时刻里面会出生，然后会生长在这一个人类的这个历史里面。上帝知道，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他这位真神上帝的特点没有被时空来约束，所以他在创世之前，还没有世界，还没有你跟我的时候，亲爱的朋友，上帝认识你，上帝认识我。不但如此，上帝拣选了我们，我们就明白这是主动的爱，不是我们能够选上帝，乃是上帝能够选我们。所以我们常常说福音啊，福音啊，福音就是好消息。福音是什么？福音是给有福气的人听到的。今天世界有这么多人，我们竟然能够在这个地方听见福音。我们这里有很多国内的同胞，中国这一个13亿的人口，竟然我们有机会听见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好消息，这是什么？这是上帝爱我们。我们有时候在国内里面没有办法听到这样的福音，竟然坐一趟飞机来到新加坡做工的时候，有朋友请我们来教会听见福音，这是什么？这是上帝爱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原来神拣选我们，让我们怎么样？拣选我们做什么？这里继续说，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可以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圣洁无有瑕疵，为什么这样重要？因为当神造人的时候，原本就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原来让我们圣洁没有瑕疵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再次可以亲近这位上帝，可以敬拜这位上帝，好像现在我们这样。所以原来上帝主动的爱，让我们回到原来神造我们的那一个地位，就是能够敬拜上帝，认识上帝。他说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呢？是因为我们好吗？是因为我们这一个有自己的一些的这一个善良的心吗？他说不是。第五节说什么？圣经说 原来爱我们是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原来是按照神的旨意。第九节再跟我们说，都是照他自己所意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十一节也说到，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他随己意，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他旨意所定。原来今天神能够爱我们，不是我们比别人好，而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选你选我。你说为什么这样？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上帝原来爱我们。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找到上帝的时候，上帝竟然主动来找我们。圣诞节这一个在全世界所庆祝的这个节日，就告诉我们，原来在圣诞节主耶稣降生来到这个世界里面，他主动来。所以刚才的诗歌告诉我们什么？第一节说，他主耶稣肯因爱你，因爱肯你因爱肯降世成肉体，舍去你荣光大宝座，在律法下为人子，甘心受贫寒无诊所。他降生到这地面上来，他降生成为一个人，他愿意，亲爱的弟兄姐妹，舍去荣光大宝座。什么意思？原来他在天上是神，他在天上是君王，他在天上是充满荣耀的，竟然愿意放弃这些，生在什么律法之下。什么是律法之下？你跟我就在律法之下，我们犯罪了，受到律法的刑罚。但是耶稣他来到律法之下，他是神，他没有犯罪，为的就是要跟我们认同。不但如此，他愿意活在贫寒的当中。圣诞节提醒我们，主耶稣主动的来到这个世界，这是爱。所以再过差不多两个月，我们就庆祝圣诞节了，提醒我们上帝主动爱我们。每一次每一次的圣诞节都提醒我们，主耶稣主动来到这一个地面上，为的就是爱我们。这是第一，上帝的爱是怎么样的爱？主动的爱。第二，上帝的爱是怎么样的爱？你看第三节有一个字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第六节说，使他荣耀的恩典得作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这里有一个字叫做赐，赐是什么意思？就是因为在位高的把各样的这个恩典跟福气给予一个在比较位低的一个人，或者在比较地位比较低的一个人，是从上给予下，叫做赐，是不配的，是不能够是白白给的。所以这个叫做什么？赐给我们。所以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就是我们不配得的，白白的给予我们。所以这个叫做用另外一个词位说，这就是恩典。所以第六节这里说什么？使他荣耀的恩典，这恩典是在他的爱子里面赐给我们的。第七节也说，我们就是爱子的血得以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第八节说，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原来是神赐的，原来是恩典，告诉我们这是白白的，告诉我们这是什么？说我们不配得的，告诉我们这是我们没有办法赚到的。这是什么爱？这是无条件的爱。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条件的，竟然神愿意爱我们。我们靠着自己的做法、行为、修养、功德没有办法得到的，上帝竟然无条件的给我们，这是伟大的爱，无条件。如果上帝要一个条件的话，上帝就不是神了。你在想，如果神要用一个条件， 来爱我们，你说什么条件？你想想看，你要什么条件？美貌，我们很多人死了，告诉你，我第一个下地狱。你什么条件？有钱，有知识，没有任何条件。因为如果神定下一个条件的话，世界上有一些人就没有，就无辜的没有办法的来完成这样的条件。我上帝的爱是无条件的，凡愿意的都可以得到。如果神定下一个条件的话，你要奉献五块，世界上有些人五块都没有。你要有健康，世界上有很多的人没有健康。你要读圣经，很多人目不识丁。什么条件我们可以到神面前？没有办法。所以当我们人不能够找到上帝的时候，上帝不但主动爱我们，上帝无条件的爱我们，再一次让我们怎么样能够回到神原来跟我们的关系，就是神造我们的时候有一种父子的关系。就好像刚才我们读的圣经说什么，这里说你看父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刚才提醒经文，你看我们父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好像这里在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以弗所书说什么，使我们可以得作第五节，又因爱我们，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们是神的儿女，弟兄姐妹，我们是神的儿女。地面上我们有一天一定跟有这种父子或者这个父女的关系呢，父亲跟孩子的关系，有一天在地面上一定会结束的。但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父亲跟孩子的关系是不会过去的。今生的日子结束之后，我们回到神的面前，仍然是成为神自己的孩子，这是得儿子的名分。我们感谢上帝，这伟大的上帝不但是至高至尊的神，他也是非常靠近我们的一位天父上帝。所以主耶稣他带领我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第一句他说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每一个信主的人知道的，是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每一次当我们一祷告的时候，天父上帝啊，何等的安慰。所以我常常说，在地面上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为什么属灵的孤儿，只要我们愿意认识这位天父上帝。地面上有很多孤儿，但是只要我们愿意领受上帝的爱，没有一个人是属灵的孤儿的。感谢赞美上帝，他的爱是无条件的。这样无条件的爱让我们再次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耶稣讲过一句话，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第三，这个爱是怎么样的爱？圣经第七节告诉我们，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原来借着爱子的血，他要流血，他要受苦，这是宗教的原理。许多宗教的原理，很多人在拜拜的时候，这有这种的哲理或者宗教的原理是什么？我们今天要得过犯得以赦免啊！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犯罪，宗教要叫我们得着罪的赦免，所以宗教的这些的哲学家想来想去，不外找出两个方法：受苦跟流血。所以我们就看到许多宗教的原理，他们怎么样？受苦了，他们不吃了。可能一个月不吃了，或者他们单单吃菜不吃肉了，或者有些他们就怎么样跑到一些深山的野林里面去跟世界隔绝，为的是受苦。或者他们要这个拜他们的神明的时候呢，三步一 一跪一叩一拜，再这样子去找他们的神明。这些部位是什么？受苦，或者睡金床、走火炭、钢铁架，都是要受苦。背后只有一个原理，要得着罪的赦免，过犯要得到赦免，或者流血。那流谁的血？我们华人聪明，流动物的血咯，流猪的血，流鸡的血啊，还有一些的民族，他们流什么羊的血，好像犹太人他们杀羊杀牛，流羊的血，流牛的血，有一些的这一些的民族，他们讲愿甚至愿意流自己的血，把那个铁枝啊插进自己的这一个身体里面，或者重新把自己钉在十字架啊，鞭打自己流血。为什么？为什么宗这种宗教的这一种的活动，不外是要得到罪的赦免、受苦、流血？但是动物的有果效吗？动物的受苦跟流血有果效吗？没有果效，除非有一个人跟我们一样，除非这样的一个人跟我们一样，但是没有犯罪，才能够成为我们的怎样整个一个代替我们承担这个罪的刑罚。感谢上帝，当宗教不能够帮助我们的时候，上帝因着爱，借着爱子的血，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受苦，他为我们流血，他把他的生命倒出来，为的让我们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都是他丰富的恩典。耶稣所以必须主动来到这地面上，因为他要成为一个人跟你跟我一样。耶稣必须来到这地面上，因为他必须是个无罪的人，受尽各种各样的试探跟试炼，却没有犯罪。耶稣也必须愿意甘愿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刚才我们想念主爱的诗歌的第二节说什么？那里有一段话说，多亏你在十字架带死亡，甘愿被咒诅挂架上，救赎我出死亡脱罪孽，宝血洗我白如雪。就是这一节第七节告诉我们的，原来这位耶稣没有罪，他甘愿来到这个地面上为我们成为罪。这位耶稣不用上十字架，上十字架受罪的刑罚应该是我们，但是他愿意承担我们一切罪的咒诅。所以当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喊了一句话说什么？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我们刚才说神造我们，让我们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原本跟神有美好的关系，为什么忽然间在十字架上忽然间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原来就在那个时刻，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没有罪的代替那有罪的，我们的罪就放在耶稣的身上，耶稣的义、耶稣的好就归纳给我们。所以那个时刻，耶稣成为罪，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身体打破，他受苦，他流血，要洗净我们的罪。我们感谢耶稣，宗教不能够的，耶稣替我们成就。这是什么爱？这是第三个我所说的牺牲的爱。这样的牺牲是我们世界里面找不到的。是的，在地面上有时候我们看见一些人的牺牲使我们非常感动，特别父母亲的爱很感动我们，但是我们看见这样牺牲的爱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一个完全的牺牲。地面上的牺牲不过有时候是有限，而且是很自私的，好像父母亲只为他的孩子。不过上帝牺牲的爱是怎样牺牲的爱？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 当我们还与神为敌人的时候，圣经说我们还跟神为敌的时候，好像我们拿着拳头一直向神挥，不要相信神的时候，神竟然拆下他的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牺牲的爱。我们甘愿把孩子送到一个地方，让他受羞辱，让他受刑罚吗？正常的父母亲都不会，但是上帝知道，为了爱我们，让我们重新能够回到神面前，竟然把爱子耶稣赐给我们。明明知道当耶稣来到这地面上的时候，受尽百般的苦楚，被人厌弃，被人拒绝，被人这一个羞辱，最后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他愿意，为的是要拯救我们。这是牺牲，这是牺牲的爱。你想念到主的爱吗？你想念到主的爱是主动的爱，他爱你。你想念到主的爱是无条件的爱，他爱你。你想到他爱你是因为这牺牲的爱，你怎么样回应他？我们要怎么样回应他？第四，这个爱是怎么样的爱？不单单是一百几十年在这地面上，是的，我们一信主，我们经历神的爱。你那这个爱让我们能够爱上帝，我们能够敬拜他。但不单单是一百几十年，你看第十一节说什么？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诶，我们在耶稣里面有一个基业。地面上我们的产业很少，但是他说我们在耶稣里面有产业有基业。第十三节再说，我们既听了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作称赞。诶，我们有基业，我们有印记，什么意思？这个基业是很肯定的，因为有圣灵为印记，这个印记盖下去的时候告诉我们得基业是什么，很肯定的。到底我们有什么基业？这里好像没有很清楚告诉我们，其实从其他的圣经告诉我们，原来这个基业不是在地面上的。地面上我们很享受一切的平安跟恩典，不是说一个人信了耶稣就没有任何的困难了。是的，你信主有时候还是会生病，还是有苦难，还是有困难，还是有痛苦的，但是因为你信主，他是你的天父，你可以祷告他，你可以依靠他，这地面上你会享受绝对的平安，是世界不能够夺取的。你经历到了吗？很多人他们还没有信主之前很烦躁，有时候碰见困难不知道怎么办，一直到他信了耶稣，他发现到原来上帝是真的，他心灵的平安是世界没有办法夺去，也是世界没有办法给他的。感谢上帝。但是不是单单这一百几十年罢了，有一天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要往哪里去？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要走到什么地方，我们知道吗？很多人不知道。如果是单单这一百几十年，当我们开始听到死亡的脚步声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问一句话，我死了我要到哪里？我死了我要到哪里？啊，其实这个好十多年前的时候，香港有一位歌星就是问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位罗文他很出名，他会唱歌，他有钱，他很多人认识他，但是他患上肝病要死了。所以他要死的时候，我们读报纸，报纸告诉我们什么？罗文问一个问题啊，我死了我要到哪里去？我死了我要到哪里去？他很诚实，他把他心灵的话讲出来。很多人临死的时候，他心灵的话压下去不要讲出来，他把他心灵的话讲出来，我死了我要去哪里？啊，有些人用比较文雅的话讲，我们知道这个毛泽东啊，他年老的时候，他与一个美国的记者好朋友叫做艾森沃尔，这个艾森沃尔呢，唯有是美国一个记者，唯有能够当时能够到中国探访他，访问他的。那时候那两个老，那个艾森诺尔已经也是老了，这两个人坐在一起的时候，年老的毛泽东，我们是从报纸读到了嘛，年老毛泽东完全跟他朋友说什么话？哎，不久啊，我们都要去见神啊。哎，一个无神论的主席竟然讲这句话， 不久啊，你我都要去见神，这是他心灵的这个话。我们每个人心灵里面的那个灵魂会讲话的。我们平常健康工作忙的时候听不见，一直到几时，一直好像罗文这样病了，我死了我要到哪里，一直好像年老的这个毛泽东听见死亡的脚步声的时候，不久我们要去见神了。到底他的神是哪位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明白神是什么吗，我们也不了解。不过他的心灵里面他知道可能一位更高的神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就发现到，我们知道吗，有一天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要走到哪里吗？在清朝一位作诗的人，当他被判死刑的时候，为什么被判死刑？因为写文章得罪政府了，得罪政府就被判死刑。所以当时呢，他在要等着死的时候，他写了一句，他是诗人嘛，他写了一句诗：王前路上无客栈，今日灵魂宿谁家。他不知道王前的路没有客栈，到底我的灵魂要到哪里去，他不知道。感谢上帝，上帝的爱是怎么样的爱？永远的爱，不但今生赐给我们平安，让我们经历他的爱，死亡的路让我们也经历上帝的爱。三千年前诗人大卫就讲了一句话，当我经过死亡的幽谷的时候，我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所以死亡的路很孤单的，谁能够陪伴我们？这位耶稣他经历死亡，从死亡里面走出来，他是复活的，他与我们同在。不但从今世经过死亡一直到哪里，到天上永远的家乡。所以这里说什么，第三节我们的唱的诗歌想念主在第三节说什么，他说我昼夜常羡慕你的家，在天为圣徒被安宅，就是预备一个家给我们，王金街辟一城乐无涯，不再有痛苦流眼泪。我们感谢上帝。我们问基督徒，我们死后到哪里去？每个基督徒都非常的有把握，我们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到主耶稣为我们预备那永远的家乡。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在上次礼拜的时候，亲人离开，是的，有眼泪，有分开，有痛苦，但是常常在上次礼拜我们说什么，眼泪是暂时的，分开是暂时的，这一个痛苦是暂时的，我要成就当我们在见面的时候那说不出来的快乐跟安慰。是的，于天亲人在耶稣里面，在天家再相会。耶稣告诉我们到地狱就不是这样，永远分开。感谢主让我们知道这个爱是永远的爱。今年是2016年，我常常说到了2116年的时候，我们这里每一个人，包括隔壁的房间的最小的孩子，都不在这个地面上了。2116年，我们在哪里？我们在哪里？感谢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在天家再相会，亲人再见面，永不分开。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每一个基督徒一定要他的子女、父母、亲人、朋友快快听福音，相信耶稣。求主帮助我们。第五，这样的爱，上帝的爱是什么样的爱？你听了他主动爱你，你听了他没有条件的爱你，你知道了他牺牲来爱你，你知道他的爱是永远的，不会放弃你的。今天他邀请你。第五，上帝的爱是邀请的爱。你看第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你们听见真理的道，你听到这一个道，听到这得救的好消息，这福音呢，要 什么回应？他说信了基督。是的，我们神的爱向我们邀请，向我们挥挥手，我们要做什么？这里说信基督。这整篇的这个圣经，刚才以弗所书三节到第十四节，整个重点你会发现到一个字一直的出现，就是基督，基督，在基督里，在他里面，基督，基督。原来告诉我们，当我们想到神的爱的时候，必须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是主耶稣基督的爱。没有基督就没有福音，没有基督就没有神的爱，没有基督我们众人就走向地狱，永远痛苦的地狱去。感谢上帝，因为有耶稣我们有上帝的爱，有耶稣我们有这个得救的福音，有耶稣我们可以到永远快乐的天家。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好像这首诗歌说，我的爱也愿意交奠在你脚前，耶稣，因为你比万有能够满我的心意。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愿意相信耶稣，我们愿意爱耶稣，在他里面我们可以享受一切的满足。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晚上我们知道了，原来神的爱向我们显明，主动的爱我们，无条件的爱我们，牺牲来爱我们，而且永远爱我们。今晚他向我们邀请，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圣经说我们的回应应该信他，应该爱他。我们这里有很多基督徒已经信他爱他的，今天晚上有一些新来的朋友，你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篇信息，这是上帝爱你，你的回应是什么？我们祷告。天父啊，我们求你借着你的话让我们明白，原来神爱我们，甚至将耶稣赐给我们，叫我们愿意相信他，罪得赦免，不至灭亡，可以得着永生。今天晚上是福音的主日，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很简单的邀请，神的爱向你发出这样的一个邀请。我们当中如果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你听了这篇道，你知道神爱你，你要回应他，你说是的，我要相信耶稣，我要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你表示一下，我们要帮助你，然后继续为你祷告。如果有这样的朋友，你从来没有信过耶稣的，没有相信耶稣，可能你是第一次来或者来很多次还没有信耶稣，今天晚上你听了，你明白，你受感动，你说我要信耶稣，你把手举起来或放下去表示一下，我们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把手好，感谢主，感谢上帝。我们看这有两位，还有吗？还有吗？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我们当中有人听了你的话，心中有感动，表示要信主，求主的灵感动他们，重生他们，让他们知道上帝的爱常常好像空气围绕着他们，以致他们经历你自己完全的爱，让他们从今以后得受主你自己的帮助，得受主你自己的恩惠，一生一世有恩惠跟慈爱跟随着他们，不但这一生一世，一直到永永远远，到上帝为他们预备那永远快乐的家。我们当中可能还有一两位还没有信主的，求主也感动他们，以致我们全体弟兄姐妹今天晚上在这个地方没有一个离开这里是没有得着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爱。求主保守施恩赐福我们，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